大家好，我们现在继续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246到1261号。那么在这一讲里呢，我们主要是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看呢，谁可以受洗？第二个问题看呢，谁可以施洗？我们首先看这个1246号。没有未接受过洗礼的人才能接受洗礼。这句话呢，我们看得出来哈，它是一个完全是引用。它的出处呢，来自呢我们拉丁教会的这个法典的第864号，东方教会法典的第679号，等于说是在这个天主教会的两个最主要的这个礼仪当中呢，都有着同样的这个规定。从这两个法典的这个引用里就可以看得出来，拉丁教会呢跟东方礼法典呢都做了这样的一个规定。因为这件圣事呢是不能够重复领受的，所以呢只有没有领过这件圣事的人就成了可以领受这件圣事的硬性条件了。这句话呢，就是你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废话，那事实上呢不是废话啊，只有没领过的人才可以领，用一种排除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叫成人洗礼。1247号，由教会创始之初起，在福音新传的地方，成人受洗是最正常的情况。准备成人受洗的慕道期占有重要的位置，基督徒的信仰与生活的入门过程应当准备慕道者、学道者接受天主在圣洗、监镇及感恩圣体圣事中赋予的恩赐。从教会的创立之初呢，慕道呢主要是针对成年人而开始的，因为呢这符合他们在领受信仰之前呢在做决定的这样的一个特征。而学习的这个内容呢，主要是关于这个圣洗、监镇及圣体圣事呢所赋予的这个恩宠和一些基本的教义。我们看这个1248号，慕道期或培育慕道者的目标在于帮助慕道者回应天主主动的召唤，并融合于一个教会的团体，带领他们走向成熟的皈依及信仰。这关系到整个基督徒生活的训练，借此使门徒与其导师基督契合。因此慕道者应适当的学习进入救赎的奥迹，并练习度福音生活，并应透过在各阶段逐次举行之神圣礼仪的引导，投入天主子民的信德、礼仪及爱的生活。在这个1248号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引用哈，是教会传教工作法令，就是 AG 第14号。那么慕道者呢，开始慕道之时啊，他就要准备呢去回应天主的召教。因为呢其实呢慕道呢是一个望教的人他准备回应天主召教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这自然呢也需要学习，并要开始学习呢要融入到这个团体之中，也就是这个信者的团体之中，我们所说的教会。借此呢他要开始度成熟的这个信仰生活，慢慢的适应应该如何度跟福音相关的这个生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教会呢会安排不同的这个礼仪，使他呢一步一步的朝着开始正式度信仰生活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呢在迈进。比如说有受禄礼，有甄选礼，那么这些礼仪呢实际上都是一步一步的使这个慕道者加深对信仰的这个了解，好帮助他最终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徒爱德该有的那个本质。我们看这个1249号，这个慕道者以和教会相连接，属于基督的大家庭，他们经常度着信望爱的生活，慈母教会呢也以爱护关切之情，有如怀抱自己的儿女一样去怀抱他们。基于慕道者所处的地位啊，已经在接受基督的道路上也已经开始度这个信望爱的生活，所以呢教会呢也视他们为儿女，就是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慕道者呢他事实上呢就只差一个外表去完成一个教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事实上他在内心里面已经归于基督了。基于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属性，所以呢教会呢就把他们也看成是他的儿女。具体的表现有没有？也有。因为教会呢就会让这些慕道者呢也享有教友的本有的一些特权。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教会法典的第1183号就规定，他说关于这个殡葬礼，慕道者呢应享有基督徒一样的待遇，就是殡葬礼。那么假设有一个慕道者正慕道的时候，然后呢就突然得病就去世了，他没有机会接受这个圣洗圣事， 那这个时候他可以像教友一样得到这个教会给他举行的这个葬礼，并且他也可以葬在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墓地里。那么其实这本来是一个教友的一个特权，因为如果你不是教友的话呢，是通常不准许你会葬在这个叫圣人地，也就是墓地里面，教会的这个墓地里面。但是墓道者呢，因为他的心已经属于天主了，已经属于教会了，所以呢，教会呢让这个墓道者呢也能够分享教友本有的一些特权，这在法律里面呢有着清楚的规定，所以呢自然也就可以为他们举行基督徒的这个葬礼。埋在墓地和为他们举行基督徒的这个葬礼呢，是教友本有的一些特权啊。如果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外教人呢，他是没有资格获得这些权利的。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婴孩洗礼1250号。婴孩在诞生时已有堕落的人性，并被原罪所玷污，因此他们也需要在圣洗圣事中重生，好能由黑暗的权势中获得解放，被带入天主子女的自由国度，因为全人类都蒙召进入这国度。婴孩洗礼尤其显示出天主无条件的施予的救赎恩宠。如果教会和父母不在婴孩出生后尽快地让他接受洗礼，便剥削了婴孩成为天主子女的无价恩宠。我们看的这个1250号呢，给我们在讨论这个关于婴孩洗礼的一些问题。那首先我们看的就是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带有原罪，那所以呢婴孩呢自然也不例外，而圣洗圣事呢正好是帮助我们赦免原罪，然后呢借着这个原罪的赦免因着洗礼而得到重生，那么为他将来呢获得永生提供了一个足够的一个机会。所以能加入教会呢是天主的旨意，但鉴于呢婴儿所处的这个人生的这个特殊的状态，而天主无条件的这个恩宠呢更显得十分重要了。按照这个道理来看呢，就是父母呢若不在婴儿出生后呢尽快的让他们领洗，是在剥夺他们成为天主子女的无价之宝的这个恩宠。我们知道很多老教友他们都懂得哈，说这个小孩子教友家的这个孩子出生之后呢8天哈应该这个领洗。目前的教会法呢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说一定要在8天或者是多少天来领洗。那么法律上是这么说的，说孩子出生数周后应该安排领洗。那么所谓的这个数周啊就是几周，就大概呢你是一位数的，我的意思是说是一位数的，3周2周5周这都可能，就是你别到10周，甚至有人等到孩子4-5岁了还没有领洗，那个显然就是不是几周的问题。所以呢法律现在是规定呢数周后应该呢安排这个领洗，没有8天这个规定，目前这个教会法律呢没有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规定。所以呢总之这里要求做父母的或者是作为这个孩子的监护人的人，他有责任呢尽快的给这个孩子呢安排呢让他这个领受这个洗礼。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有的人可能会说这个婴儿自己啊他不能够决定，为啥不等到18岁以后再给他领洗？当然他自己不能够决定，这个是肯定的了。那么很明显呢，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原则，与婴儿生命利益相关的这一切，尤其是一些急迫的这个事项，常常是由父母提前来做决定，或者是由监护人来做这个决定的。你等不及等到18岁，你比方说小学的时候要上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学校，那这个时候你还要等到18岁去问他吗？说也不可能啊，你也不可能在他成年之后再去做决定，到了18岁以后再去做这个决定。所以呢很多事情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这个时机，是由监护人呢来帮他做这个选择的。这个是事实上呢是通用的。我们看这个1251号。基督徒的父母体认到让婴孩受洗正符合他们身为抚养者的职责，即养育天主所托付给他们的生命。我们看的1251号呢是关于上一条呢做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声明。父母呢带领婴儿受洗是符合他们作为父母的这个还有作为这个抚养者的这样的一个责任。那么这个养育就是父母对儿女的这个养育，它当然就包括对本性生命的这个照顾，也包括对超性生命的这个照顾，这两个部分。那如果是一个外教人是另外一回事的，那如果是一个基督徒的这个父母，你自然要顾及到这两个方面。而灵洗呢就是属于超性生命的这一个范畴，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清楚。我们看这个1252号，为婴孩施洗是教会自古以来的传统， 自第二世纪起已可明显地证实其存在，很可能是在宗徒开始宣讲福音的期间，当全家受洗时也一并替婴孩施洗。对这个婴儿施洗啊，应该是在教会的初期呢就实行了，这一点呢大概是可以从宗徒那个时代呢的一些做法里看得出来。因为在宗徒大收录里我们看到呢，就是接受信仰的人呢通常是全家，那么我们可以合理的去推定，当全家领洗的时候，那么这个家里的婴儿呢也应该在这个时候就跟着家长和家人一块儿就领洗了。所以这里呢是从这点上来做一个小的分析。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信德与洗礼1253号。洗礼是信德的盛事，然而呢信德要求信徒的团体每位信友只有在教会的信德内才能够相信天主。被接受洗礼所要求的信德还不是完美和成熟的信德，只是一个开始，仍需继续发展。慕道者或其代父母被问，你向天主的教会求什么？他回答说，信德。所以相信天主呢是接受洗礼的先决条件。可是呢即便是接受了这个信德，也就是说接受了洗礼哈，这信德呢只是一个教友信仰生活的一个开始。没有谁刚领洗的时候一下子圣德就达到了一个高峰，是吧？饱和度就到了 99.99%， 那大概都不现实。所以呢这个信德呢仍然需要发展。那么在这个过程里，教会团体呢就起到了一个重要的引导作用。那么今天的这个教会法和相关方面的这个法律和规定呢都强调，就是整个团体都有责任去陪伴去带领这个新教友，包括这个慕道者和新教友呢在这个团体之中使他们的那个信德能够得到增长。我们看这个1254号，所有受洗的人无论是儿童或成人，受洗后信德仍需在他们身上成长。因此教会每年在逾越节之夜重宣圣洗的誓愿，受洗前的准备只是带领人到达新生命的门槛，洗礼则是基督内新生命的泉源，从他涌出整个基督徒的生命。每一位新领洗的人呢，不管是婴儿呢还是成年人，对他来说信德的这个培育工作呢常常是重要的。那么这里呢他特别举出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哈，就是逾越节的那个守夜里，我们每个人都要重新宣发领洗时所宣发的这个誓愿，那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对天主的那个信能够不断的增长。领洗呢将人带进了教会的这个大门，而整个基督徒的这个生命呢还需要借着信德的这个增长呢而发展，这个常常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看这个1255号，为使洗礼的恩宠得以发展，父母的帮助十分重要，代父母或代母也担当同样的角色，他们应具有坚定的信德，能够并准备好协助新受洗者，不论是儿童或成人，走上基督徒生活的道路。他们的工作确实是教会的职责，整个教会团体也应负起部分责任，去发展和保护受洗者在洗礼时所接受的恩宠。我们这样看来呢，就是父母和代父母的责任呢就更重大了，要协助自己的儿女或者是代子女走上这个信德的道路，而整个教会团体呢也有责任呢扶助他们来完成这个重大的职责。我们看下一个大的标题啊，谁可施洗1256号。圣洗圣事的政权实行人呢是主教和司铎，在拉丁教会内也包括执事。在必要时，任何人即使未受洗，只要他具备应有的意向，都可以天主圣餐之名施洗。那应有的意向就是意愿履行教会在施洗时所做的一切。教会看出这可能性的理由是因为天主愿意普世的人都得救，而且为获得救恩洗礼是必须的。1256号呢，这里面呢一个重要的一个出处哈，是来自法典的第861号。那么教会法呢它指出呢，圣洗圣事的这个政权实行人呢是主教司铎，在拉丁礼里面，也就是在我们的教会团体里面还包括执事。 那么简单的说呢，就是包括呢我们神品圣事所包含的这三级神职都可以，主教、神父跟执事。这个指的是最正常的这个状况下，这意味着是他们是合法的和正常的施行人，那么这里面法律上叫做政权施行人，那么就是法律赋给他们这个权利。但是呢这个权利的这个就是施洗的这个权利的实行呢，也跟治权有关系。我们之前提到过这个治权哈。那么比如呢有一个神父，他在旅行的这个时候，他不在他自己原来所管辖的那个堂区，他到了一个另外一个堂区或者是另外一个国家，那么他碰到一个要临洗的人，他可不可以给他施洗呢？这个是指的没有一个急迫的情况，也不是要死啊，或者是怎么样，那么答案呢是不可以的。那么如果有必要的话，那么这个人如果说愿意临洗而且还有死亡的危险，那么这个时候他可不可以呢？这个时候就可以了。那我们从1256号里面知道呢，就是圣洗圣事非常的施行人，那么第一类呢是属于叫做正常的这个施行人，第二类呢是属于非常的施行人。那么这个非常的施行人这个情况下呢，任何人都可以施洗，这里面也当然包括这个外教人。那我们知道呢，在现实的生活里面这个可能性其实是不大的。为什么呢？一个外教人即便是他想帮助另外一个人去施洗的话，他也不知道怎么做呀，他也不知道呼求天主圣餐的名字啊，或者是用水啊，也就是说他不懂啊。一个外教人真正懂的人呢应该是很少。但是呢我们这里呢做一个纯粹的理论的这个分析呢，的确是如此。就是如果一个外教人他按照教会的这个意愿，这个意愿就是受洗哈，那么也按照教会要求的这个做法，教会所要求的以圣餐的这个名字还倒水这些做法去做受洗，是有没有效的呢？是有效的。为什么教会会有这样的一个道理呢？它的根据就是因为在圣经上耶稣他明确的说，天主愿意呢人人都得救，而洗礼为得救来说是必须的。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理由，那么有这样的一个事件的一个结果。我们看下一个大的标题，叫做圣洗的必要性。1257号，主亲自肯定人为获得救恩圣洗是必须的，他也命令门徒向万民宣讲福音并为他们受洗。为那些已经聆听到福音而可能要求圣洗圣事的人来说，为获得救恩洗礼是必要的。除了圣洗以外，教会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确保人们能进入永恒的福乐，因此教会小心翼翼，唯恐忽略主所托付的使命，让所有能够受洗的人都由水和圣神而重生。天主把救恩与圣洗圣事紧密相连，但他自己却不受他的圣事所束缚。这里呢，给我们讨论的这个洗礼呢，为得救呢是必须的，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是呢，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我们要知道它基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那就是它要基于这个当事人呢，他有机会了解这个洗礼的前提下来理解的，就是他有机会来领受洗礼，是从这个前提下来说的。因为耶稣说过，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目前的教会观点来看呢，就是借着洗礼呢加入教会呢，为我们的得救呢是必须的。所以呢教会呢很严肃地看待圣洗圣事，也尽最大的努力呢去宣讲圣洗圣事和推广这件圣事。为什么呢？因为这件圣事呢跟人得救与否紧紧相关。但是呢我们总要记得，圣事呢是天主为了人的好处而设立的，就是圣事的这个制度自然不能够限制天主。就是我们在这个1257号这段文字最后的这一段所看到的这一行黑字，我们要按照圣事所规定的这个秩序呢去生活，但是天主要不要按照这个去分施他的恩宠呢？那是不一定的。为什么呢？因为天主他是立法者，他不需要受他自己所定的这个相当于法律或者类似于法律的这个内容的去实行，那天主没有这个必要遵守，所以呢这个也束缚不了天主。这个言外之意是说，在圣事之外呢，天主也有他的办法来实行恩宠，但是呢为我们来说，对这方面的内容我们所知道的其实是不多。所以虽然我们懂得这样的一个道理，我们也不要抱着一个幻想说，哎，天主有办法拯救，所以故意呢能灵洗而不灵洗，也不努力去获得透过洗礼而要该获得的这个救恩，那这个做法是大错而特错。那这种做法呢 背后呢，很有可能就包含着偷机取巧的这样的一种心理，这是错误的。我们看这个1258号，教会呢历来确信那些为了信仰而致命的人，虽然没有接受水洗，而是透过他们为基督而死，并与基督同死而受洗的，这是血洗，如同愿洗一样，虽然没有圣事形式，却结出圣洗的果实。1258号呢，给我们解释了什么叫做血洗。这个血洗的本质呢，是这个他已经具备了领受洗礼的一切内在的这个条件，缺的就缺少一个外在的这个洗礼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教会呢，相信的这种形式呢，是被天主所悦纳的，所以是可以获得永生的。在教会的历史上呢，我们常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哈，当然不是说很多，但是有的那些当初啊来杀害那些致命者的罗马士兵，当他们看见一些致命者他们在死的时候所显示出的那个安详跟平安，已经让他们看到所隐藏的天主了，所以他们就当时就说，那我也愿意相信天主。那么这个时候为他来说，他也会被以犯人的这个身份的处以死刑，那这个时候呢，他接受的就是血洗，就指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人可能会问，这个血洗这个情况多不多？你说呢？应该不多啊。这个情况呢，也许是在教会遇到特别艰难的这个时代呢，可能会有发生。那如果是在相对和平的年代里面啊，其实这个情况是不多的。但无论如何呢，这个血洗呢是一种超越的形式，或者我们简单的就是说，它却是洗礼的一种高级的形式。我们看这个1259，墓道者在受洗前去世，只要他死前明显表示过受洗的渴望，连同他的悔罪和爱德，虽未及受洗也肯定得救。1259号呢，这里面就给我们说的就是愿洗。那么这个愿洗呢，就是标准的一个愿洗，也就是说他是在墓道的这个阶段。那我们知道墓道这个阶段呢，通常情况下这些墓道的人都可以走到最后一步，然后呢接受了洗礼成为基督徒。但是有些人呢，在墓道的过程当中也发现自己并不是真的想接受这个信仰，就可以退出。那么也就是说，只要他没退出，在墓道的这个进程里面他去世了，他就可以享受这个待遇。这个待遇是什么？教会相信呢，他是可以得救的，所以这就是愿洗。那么愿洗呢，也是在内在上已经具备了灵洗的这个内在的要求，他所缺少的也是外在的这样的一个洗礼的仪式，所以这叫愿洗。这个愿洗跟血洗相比啊，好像是这个愿洗呢没有这个血洗呢更高更高尚。其实换个角度说，能够以血洗的方式呢接受信仰啊，这是一个天主给人的绝大的恩赐。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说愿洗也是天主给人的一个绝大的恩赐呢？也可以。但是呢，从表面上看啊，血洗呢应该是更高级一些。那么这两种形式呢，就是血洗和愿洗呢，是这个基督徒呢在正常的施洗之外的两种主要的这个表现形式。那么这个有一点非常，可以把它们看作是特殊的表现形式。我们看这个1260号，由于基督为所有的人而死，而人最终的召教实际上只有一个，就是天主的召唤。因此我们必须说，圣神给众人提供参加逾越奥迹的可能性，但其方式只有天主知道。凡是不认识基督福音和他教会的人，只有按照他们所晓得的寻求真理并成行天主的旨意，都能得救。我们可以假设，这样的人如果知道洗礼是必要的，他们一定会明确的渴望洗礼。1260号呢，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引用，是来自教会在现代社会牧职宪章的第22号。那这里面这一条呢，1260要做一个澄清，就是天主的意愿呢是拯救所有的人，这点毫无疑问。基于天主的全能呢，天主召教人的具体方式呢，也只有天主知道，这个我们也揣测不了。为那些没有机会认识基督的福音和教会的人，他们也不是因为自己的过错，只要是他们按照天主的这个旨意去行事，他们还是可以得救的。这个理由是呢，他们要是知道那个洗礼的必要性，也会愿意领受洗礼的。那么这种方式呢，就是1260号这里所提的这种方式呢，我们大概呢可以称它为广义的这个愿洗。那前提是他不知道，那如果他知道的话呢，他也啊就叫隐含的这个意愿。为什么我们说这叫隐含的意愿呢？因为他内心里面相信呢，他按着这个 上苍的这个指引，按照天主的指引去生活，然后他也按照良心去生活，所以这些再加上呢，他没有机会去认识信仰，而且这个没有机会必须不是自己的过错。那如果他是自己的过错，什么叫做自己的过错？那有机会我就不相信，我就不相信，这就是有机会他就不符合这条规定了，所以他必须符合这几个条件，他才属于1260号这里面所讨论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但是呢，在客观上我们说呀，这个为得救来说是不容易的。那其实呢，你只要相比我们已经灵洗了，靠着天主的恩宠，有着圣事各种各样的这个成圣的这个方法，为我们来说救恩都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那么一个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好的方法去相帮的人，怎么会那么容易呢？我们看这个1261号，至于还未受洗而夭折的儿童，教会呢只好把他们托付给天主的仁慈，一如在他们的葬礼中所表达的那样。事实上，天主的仁慈是那么伟大，他愿意所有的人得救，并且耶稣这么喜欢孩子，他曾说，让小孩子到我跟前来，不要阻止他们。马尔谷福音4章14节。因此，我们有理由希望这些未受洗而死去的儿童也有得救的途径。不过，教会仍迫切地再三要求，不可阻挡儿童借着圣洗的恩赐来到基督跟前。最后这一条的解释呢，没有灵洗而死去的这个儿童，那么教会呢，只有将他们交托给天主的仁慈。在圣经里面我们能够看到，耶稣是那么的喜欢儿童，希望天主的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得救的途径。因为这些人呢，他事实上他是没有灵洗，教会里面的神学家们他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思考和可能性。比如呢，有的神学家他们会认为这些孩子呢可以借着教会的祈祷而得救，因为他们虽然没有灵洗，他们可以透过教会的这个祈祷。关于这一点呢，教会呢也没有做一个具体的一个定断，就是教会目前的道理呢所针对的就是要对出生的这个婴儿尽早灵洗的这个规定仍然有效。我们不能这个想当然的就认为天主有的是办法来拯救属于他的人，所以呢就忽视了这个灵洗的重要性或灵洗的这个必要性，这样的观点呢是错误的。我们一定要按照我们所确知到的这个原则去处理，就是透过圣洗而得救的这样的一个稳妥的这个办法，这是我们确知的。对于我们还不知道的这个事情，我们要谨慎而再谨慎。好，这就是我们在这一讲里面要看的内容。